《使徒行传》系列讲到五，末后的日子，《使徒行传》二章14至22节，普杰西牧师，2009年5月17日，翻译小文，2025年2月20日，校对甘小春。末日来了，天要塌了。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被教会或者某些基督教圈子所吸引。这些人总是专注于末世的事情，似乎无论什么时候，当打开电视或收音机，听到某个基督教人物在讲话时，讨论的主题总是围绕着末世。尤其是当中东发生一些事情时，以色列的局势使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被投入到探讨圣经如何与这些特定事件相关联上。就在本周，一档受欢迎的广播节目在结束时说道，请务必继续收听本周的节目，因为鉴于当前的形势，我们肯定能够看到这些事件如何与圣经的预言相联系。他们的基本论点是，他们回家读报纸，然后报纸上的新闻将指导他们如何解读圣经中关于末世的经文，如何让当前事件契合圣经预言。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相同的经文年复一年的听到，但那些被塞进经文中的当前事件却不断变化，这让人很难长期认真对待。对于我们而言，这种情况可能会带来一种困扰，因为基督信仰常常被那些标语所代表，比如一旦被提无人驾驶车辆之类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意与这些现象保持距离。要是你跟我一样的话，可能会对这样的言论感觉很气愤。当我们听到有关神的再来或审判的消息时，这些内容在当今社会中往往被歪曲，以至于我们甚至不愿去思考它们。而这正是天主教体系的一个巨大危险，由于教会对末世传达了许多错误的信息，我们可能会因此忽视一个事实，神的确已经设定了一个日子。在那一天，他将再来并审判世界。实际上，今天早上的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末世已经到来，天的确塌了。而此刻唯一的出路就是呼求主名方能拯救，否则你将发现自己在神的诅咒和审判之下。听到这些话，你是否觉得有点奇怪？这些概念对我们来说，是否已经变得如此陌生？以至于当我们谈论时都会感到有些不适。我们可能会对神真的要再来持怀疑态度，因为一天接着一天，生活照旧。每年的辣椒烹饪大赛，我总是排在前三名，当然这不是真的。无论如何，我们吃喝如常，生活依旧，年复一年从事同样的工作。因此，关于神即将审判世界的言论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根本无法震撼我们。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因新闻中的一切而过度紧张，以至于这种言论让他们担忧，使他们想要逃避现实。然而，如果我们对圣经关于我们所处时代的教导视而不见，那无论哪种态度都是不健康的。愿我们今天早上看到神的审判和救恩是真实的，并愿我们在当下的时刻寻求那唯一安全的避难所。打开今天的经文，我相信你会看到彼得的讲道，实际上是在圣灵充满的教会及五旬节后的教会所传讲的第一篇道。引言部分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键点。路加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注意彼得所说的话。首先，路加告诉我们，彼得站了起来，然后提到和11个使徒一站起，这意味着彼得的讲话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整个使徒团体。他们都与彼得站在一起，彼得的讲道代表了使徒们的信仰，并且具有使徒教义的权威。彼得不仅是使徒见证人，还是基督的代表。此外，路加还告诉我们，彼得高声说话，并向他们讲道。对我们而言，这可能听起来很正常。毕竟，如果你想对某人说话， 你就会提高音量讲话。然而，路加在这里使用的高声说这个词，与他之前描述圣灵降临时门徒们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时使用的词是完全相同的。这个词在新约中仅用于描述被圣灵启示的讲话。因此，路加想要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知道彼得即将开始的讲道和刚刚发生的说各国相谈的神迹一样，是完全由圣灵所感动，具有同等权威的神圣信息。再者，彼得的第一句话是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彼得希望众人认真倾听，因为接下来的信息至关重要，他们必须特别留心并谨慎回应。这是一篇使徒性的讲道，具有神圣的权威。这是由圣灵所启示的信息，因此我们必须给予特别认真的关注。这正是今天早晨，神希望我们在听到彼得对教会所说的话时应有的态度。我们应当以一种正确的方式来聆听和回应，使之配得上这位讲道者，即基督自己。接着，彼得告诉我们这到底是什么，以及这不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要回想上周所讨论的内容，教会会众聚集在一起，圣灵降临，我们听到了大风的响声，看到火焰般的舌头停留在他们头上。突然间，这120位聚集在一起的信徒开始用他们未曾学习过的各种语言说话。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众多犹太人都聚集起来，他们对这一幕感到惊讶和困惑，纷纷议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认为这是神奇妙的作为，而另一些人却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他们开始讥笑蔑视神在楼里的作为。因此，彼得的讲道正是为了向众人解释刚刚发生的事情。彼得首先澄清这不是什么。彼得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接着彼得提出了论据，现在是四初早上九点。换句话说，在日常生活中，商店还没有开门，酒吧也没有营业，我们甚至还没有吃早餐，你们得出的结论太荒谬了。彼得强调这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而是另外一回事。彼得继续讲解，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接下来，彼得将为我们展开约珥的预言。那么，约珥的预言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呢？我们今天早晨已经读过这段经文。然而，像大多数先知书一样，其中的许多内容对我们来说是如此抽象又陌生，以至于我们难以理解这些文字背后的含义，尤其是他们所处的启示性背景。然而，彼得引用这段经文，并希望他的听众，尤其是当时听这篇讲道的教会会众，能够明白约珥书的内容，以及这事件在教会历史上为何如此重要。那么，约珥书的预言是什么呢？它在圣经中只有短短三章，但在这三章中，我们看到了神的两个审判。第一个审判是直接的，当时发生的审判，临到耶路撒冷和犹大的百姓。这个审判的形式是神差遣蝗虫侵袭这片土地，使所有的葡萄酒、橄榄油，以及一切能带来美好和喜乐的东西都被摧毁。约珥形容到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接着，约珥说：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呀，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这里描述的是第一种即刻发生的审判，神降下蝗灾，摧毁了以色列的一切农作物。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的社会所有的超市都关门，再加上一场瘟疫损坏了所有的农作物，导致食物断供，那将意味着什么？一切美好的生活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悲伤、饥饿、艰难的劳作、贫穷，甚至偷窃等行为的滋生。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的喜乐被这一场灾难彻底剥夺了。这样的场景在历史上不断重演。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和在座的许多人，都未曾亲眼目睹蝗灾，因此很难想象它所造成的破坏。但在《上帝之城》一书中，奥古斯丁描述了类似的灾难。如果你读过《上帝之城》这本书，奥古斯丁在其中提到过一个可怕的蝗灾。他描述说，这场灾难严重到极点，蝗虫死去后被风吹入海洋，但海洋又将这些死去的蝗虫冲回岸边，结果沙滩上堆积起3到4英尺高的蝗虫尸体，腐臭之气弥漫整个地区，瘟疫和疾病随之蔓延。仅仅因为这种恶臭和腐烂的空气，一个城市就有8万人死亡。如果你曾读过或看过《小房子》系列，劳拉·英格尔斯在他的一本书中也提到了他们早年在大草原生活时遭遇的一场蝗灾。他这样描述：太阳被一片云遮住了，但这并不像是普通的云，而是一种从未见过的东西，像雪花一样薄而闪烁，每一片都透着光亮。然而，空气中没有风，草地静止不动，炎热的空气未曾搅动，但那片云的边缘却比风还要快地掠过天空。我们的狗杰克的毛竖了起来，突然，他对着那片云发出一种恐怖的声音，低吼着，哀鸣着。啪！有什么东西撞到了我的头上，掉到了地上。我低头一看，那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一只蝗虫。接着他写道，那片云正在下着蝗虫雨，它就是蝗虫的云层。它们的身体遮住了太阳，使大地陷入黑暗。它们那又薄又大的翅膀在阳光下闪烁，发出沙沙作响的声响。整个空气中充满了翅膀扇动的嗡嗡声，它们像冰雹一样砸向地面，敲打着屋顶。他继续描述，这些蝗虫席卷了整片大草原，摧毁了那一年的所有收成。神就是这样向他的百姓降下了一场类似的灾难。这就是约珥书所记载的第一个审判。但正如约珥所说，这个审判只是一个警告，神借此让人们悔改，让他们认识到神的威严，还有一个比这更大的审判即将到来。这个更大的审判将远远超过他们所经历过的一切，使他们不得不回转归向神。当他们见到这个更大的审判降临时，他们就会明白神的警告不是空话，神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话语执行他的审判。在描述这个即将到来的审判时，约珥写道，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注意这里的描述，这支军队听起来与先前的蝗虫大军极为相似。但这一次约珥说，有另一支军队要来了，他们比蝗虫更可怕。即便你所居住的地方看起来如同伊甸园般丰饶，一旦他们经过，那片土地将变成荒凉的废墟，什么都不会剩下。然后约珥揭示了最惊人的事实，这支军队的领袖不是别人，正是神自己。他如同战士一般，亲自带领这支大军向全世界进军。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约珥继续写道，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 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约珥强调，没有人能够抵挡这支军队，因为他们的统帅正是耶和华神。就像蝗虫所做的那样，这支神圣的军队所到之处，什么都不会留下。就像农夫们期望收割庄稼，但蝗虫却席卷一空，神也将拿起镰刀清理他的禾场。他将像蝗虫一般扫荡大地上的一切居民。在约珥书第三章，约珥写道：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约珥接着说，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这个断定谷 Valley of Decision， 我们或许曾在一些福音布道会的讲道中听过。很多布道者会引用这些经文对会众说，你们就在这个断定之谷里，你们今天必须做出决定。但实际上，这些经文的含义与个人选择无关，而是指约沙法谷，即神施行审判的地方。在这里，神才是那位做决定的人，而不是人自己。神说，看啊，这些众人都站在我的审判之谷里，我要如何处置他们？约珥已经告诉我们答案，神已经准备好了，他手中的镰刀即将挥下，他将收割庄稼，清理他的土地。在这个审判之谷里，神将决定每个人的结局。因此，在约珥书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审判，第一个是蝗灾，这是一个警告，而第二个是耶和华的日子，是终极的审判。前者预示后者的必然到来。如果第一个审判应验了，那么第二个审判也必然会临到。约珥告诉我们，当这个终极审判临近时，会有一些征兆。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无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少，都要预言。随后，神要审判列国，天空要变黑，月亮要变为血色，众星不再发光。最终，神将降临，施行他那伟大而可怕的末日审判。当圣灵被浇灌，天上的光不再像从前那样照耀时，你就会知道，那时他正在临近。你就会明白，神已经近在咫尺，他手持镰刀，准备在世界上收割他的庄稼。因此，约珥书的结论是，既然神将以这样的方式降临，而我们也能通过这些迹象知道他的到来，那么唯一的希望就是，凡求告耶和华之名的必然得救。在神带领这场行动时，唯有那些与他建立关系、向他求助的人才会得以存活，神会回应他们。但根据经文，其余人都会在他的审判下灭亡。这就是约珥书的背景，他讲述了两次审判，以及我们如何知道神即将降临。然后，当我们翻开《使徒行传》，彼得站起来说，你们刚刚看到的景象，他们不是醉了，而是正应验了约珥的预言。请注意他的话，你们所见所闻的，就是约珥所预言的。我们知道，彼得的诠释是正确的，因为圣灵亲自赐给了他这个理解。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圣经的线索。如果彼得说某个经文应该这样理解，我们就应该特别留意。彼得明确指出，这正是约珥书所说的，这正是约珥所预言的，并且彼得凭借圣灵的能力宣告，这事正在发生。 他说，你们听到的这些声音就是约珥所预言的。约珥曾预言，以色列的儿女，男人和女人，妇人和穷人，都要被圣灵充满。这正是现在楼里发生的事情，我可以指着他说，这正在发生，你们就是见证人。这也让人想起摩西所说的那一天，当70位长老被圣灵充满时，有些人不在现场，而有些人因为他们不在摩西身边，却仍被圣灵充满而感到愤怒。摩西责备他们说，我多么希望有一天全以色列都能说预言。后来约珥回顾了这一事件，并预言说，必有一天全以色列都要说预言。而彼得现在宣告，这一天已经到了，我们一直等待的那一天已经来临。按照约珥书的预言，当这一天到来时，意味着接下来的剧情便是最终的结局，再无其他事情需要完成，整个故事已经讲述完毕。这些事件是神降临并审判世界的前奏。因此，彼得在引用约珥书的经文时做出了一个细微的改变。约珥书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但彼得却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彼得深知，他所处的正是末后的日子，是最终的时刻，人类一直等待的最后的时辰已经来临。但关于天上的神迹和异象呢？这是否是这段经文最难理解的地方？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出，彼得引用约珥书的前半部分，因为那确实符合他所见证的事。许多人会认为，彼得只是找了一处合适的经文来支持他的观点，就像是取证一样。他们可能会说，彼得只是想找一节与当下情况相似的经文，利用它来证明你们原本以为他们是醉了，但这节经文正好可以解释这一切。彼得真的是这么随意的引用经文吗？事实并非如此。彼得不是随便挑选一节看似合适的经文，而是清楚地说，让我告诉你们正在发生的事，这正是约珥所说的。然后他列举了三件事情：一、圣灵的浇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二、天上的神迹奇事，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三、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三件事情构成了彼得引用约珥书的核心。他的逻辑是这样的：末后的日子已经来到，因为圣灵已经被浇灌，天上的神迹奇事发生了，因此你们要呼求主的名以得救。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已经见证了第一项的实现，人们被圣灵充满，正在讲说。而彼得的讲道也以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作为结论，所以第三项也被应验了。那么第二项呢？关于太阳变黑，月亮如血，天上的奇事，这些看似世界末日般的景象是否已经发生，还是我们仍在等待他们的实现？对此，我们需要从路加的记载中寻找线索。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九节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紧接着在第22节，他解释这段经文是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彼得明确地把约珥书中的神迹奇事与耶稣的事工联系在一起。耶稣的生平充满了神迹奇事，但彼得在这里特别指向了一个关键的神迹。路加在福音书中告诉我们，耶稣曾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路加福音11章29节，那么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就是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而正如耶稣所说，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马太福音12章40节。那么在这唯一的神迹发生时，也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埋葬、复活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路加福音记载，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第六时正午，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第九时下午三点，路加福音23章44节。这正应验了约珥书所说的日头要变黑暗。马太福音记载，耶稣死后，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马太福音27章51至52节，这正与约珥书描述的天地震动、神迹奇事相呼应。在使徒行传2章，我们又看到从天上又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象征着圣灵的降临，使徒行传2章2至3节。换句话说，约珥书所预言的这些天上的神迹，在基督的死、复活和圣灵降临中已经得到了实现。这些事件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象征着世界已发生巨变，神的国度已经临近，人类历史已进入最后阶段。因此，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理解末后的日子。一方面，我们容易对末后的日子变得麻木或愤世嫉俗，认为那只是遥远的未来。另一方面，彼得明确地宣告末后的日子已经到了。彼得告诉我们，所有预示主再来的重大事件已经发生，圣灵已被浇灌，天上的神迹已显现，唯一剩下的就是那大而可畏的耶和华的日子，即最终的审判日。彼得的信息很清楚，我们现在正处于末后的日子，等待基督的再临。彼得在这里清楚地说，末后的日子已经临到我们，然而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点呢？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末后的日子已经开始，而最终的那一天也正在临近。换句话说，末世已经开启，并且最终会完全到来。圣经确实谈到神创造的终极结局，这将通过审判来实现。他明确提到一场普世性的灾难和动荡，现今世界的生活方式终将彻底结束。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那日子来临之前会有一些预兆，使我们预备自己。彼得指出，因为耶稣已经来过，为罪人舍命，并且在天上坐在王的宝座上，那些预示神即将来临的迹象都已经显现了。因此不会再有新的预兆，因为关于末后的日子的一切都已经在基督的生、死亡和复活中实现了。我们不需要再等待其他事情发生好让神得以再来，也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以便我们的救赎得以彻底完全，唯一剩下的就是基督的再临，使一切达到最终的完成。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圣经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这一点。例如，使徒约翰在多年以前就对教会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约翰一书2章18节。犹大也在他的书信中写道，他们使徒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犹大书18节。犹大告诉当时的信徒，这正是他们在经历的事情，因为末后的日子已经来临了。新约中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即所有使徒都坚信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神所应许的那些作为最后的兆头的事已经发生，他随时都可以再来进行最终的审判。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去翻阅明天的报纸，看看以色列是否签署了和平条约。相反，我们已经确信神的道路是真实的， 他的预言也是真实的，因为他已经借着使徒向我们解释清楚了。彼得后来在他的书信中更加详细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在彼得后书三章，彼得提醒教会要记得圣先知的预言，并留意主以及救主借着使徒所传的命令。彼得警告说，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彼得后书三章三至四节。彼得指出，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汲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彼得后书三章五至七节。换句话说，彼得在这一段话中强调了两件事。第一，末后的日子已经来到，这就是为何会有许多人讥诮和质疑神的再来。第二，那最终的审判日也在逼近，神终将审判恶人。这两者是并行的，末后的日子已经开启，而最终的审判正一步步临近。有人可能会说，如果这是末后的日子，那从彼得时代到现在岂不是过了很长时间？然而，彼得也在这段经文中引用了圣经的原则，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得后书三章八节。人们会因等待太久而感到沮丧，甚至连使徒们在世时也都期待主的快来。然而，时间的延长正是圣经所预示的，因为神是怜悯的，他在这最后的时刻呼召人悔改，归向他，以免他们在那日子来到时被定罪。那最终的审判日将至，届时所有人都将站在神的面前，在断定谷里迎接神的审判。然而，现在神仍然邀请人在那日子来临之前呼求他的名，得蒙拯救。圣经向我们表明，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但也是慈爱的救赎主。他爱世人，以至于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界，为要拯救我们。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正午时分，遍地黑暗，他独自站在断定谷里，承受神的愤怒。神的公义与愤怒完全倾倒在他的身上，使他担当了罪人的刑罚。耶稣被定罪，不是因为他自己有罪，而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承担了我们本该承受的审判。然而，这并不是神对他的最终宣告。在复活中，神宣告耶稣为义，使他得着荣耀，坐在神的右边，永远掌权。因此，我们今天正处于末后的日子，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投靠基督，在他的名里寻求拯救。对于那些拒绝他话语的人，彼得警告说，他们将来必会面临神公义的审判。但对于那些愿意呼求主名的人，神应许他们必然得救，并且永远不再被定罪，而是得享完全的救赎。彼得的信息非常清晰，神爱世人，因此在审判临到之前，他提供了一条拯救的道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应当认真聆听这个呼召，因为今生转瞬即逝，我们不应当被虚假的安全感麻痹，而要把盼望重新放在基督身上。愿我们都能听从这个警告，并单单仰望基督，得着真正的救恩。让我们祷告。